今年10月8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其网站发表一条答记者问，问题为：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发放给全球许多国家的发展资金援助中，大部分以中国国有银行高风险高息贷款形式提供，使许多国家背上巨额债务。中国大使馆对此有何评论？使馆发言人答：有关报道以偏概全，有失公允。问题中所说的一项研究，指的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于9月29号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状况的报告。此报告由研究所100多名研究员历经4年调查完成。报告研究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在海外的投资发展项目，尤其着重研究了中国2013年宣布开展“一带一路”之后的项目实施情况，涉及分布在165个国家、资金规模达8430亿美元的13000多个项目。报告采纳海量数据，涵盖投资模式、债务规模和项目实施现状，可谓是“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的一颗重磅炸弹。自从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演讲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间已经过去8年。过去8年中，一带一路项目累计有140个国家参与，从亚非拉到加勒比到中东，涉及近1000个项目和1000亿资金投入，被中国政府誉美为世纪项目，连接不同文明，通往和平繁荣开放创新之路。很多业界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其实是延续了江湖时期的走出去战略。1999年左右，面对国内的工业产能过剩和低效，以及大量外汇储备，江泽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国本土企业布局全球，推动海外投资和发展国际市场。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海外投资大幅增加。2000到2004年间，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3%。 美国某智库研究一带一路项目的学者李平这样告诉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还是体现出了一些习近平很强烈的个人色彩的。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国际参与战略。自从习上台之后，中国对国际战略环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回顾和评估。一带一路甚至在2017年被写入了党章，不能纯粹把它看成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执行部门名义上是商务部、发改委和外交部，但是实际上在真正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部门参与，包括中联部、民政部都发挥了作用，而且他们会和一些国外的民间组织和非执政党进行沟通。这是一带一路和之前走出去战略非常不一样的点，不仅仅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这么简单，而是希望通过政策上的交流提高中国影响力。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下属的 A-Data， 也就是此份报告的发布机构，认为中国并没有做出提升国际影响力或者建立联盟的明显举措。 A-Data 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t is an expansion and an extension of the strategy that was first adopted in 1999.
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之前走出去战略的延续，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和外汇，尤其是美元、欧元过剩以及自然资源匮乏的问题，这些都在1999年就开始了。报告对比了一带一路前后的中国海外融资情况。2000到2012年间，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之前，中国的海外融资约有 63% 集中在能源、工业、矿业、建筑、交通和仓储几大领域。一带一路提出后的5年之间，这个比率增长到了 76%。 帕克斯还提到，2008年的全国金融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他说，中国政府以前一般把多余的美元拿来买美国国债，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债的收益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中国开始寻求回报更高的海外投资项目。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海外借债最可观的上升发生在2008到2009年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从280亿美元上升到98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4倍。然而，如报告所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国际贷款和援助的细节并不透明公开，这也导致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无法准确地判断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面临的支出和收益。“一 一带一路刚提出时确实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注意和热情。报告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开展的前五年间，5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项目以每年3倍的增速获得批准。8年过去，不少项目参与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审视。基础建设项目确实带来了短期效益，但是长期性的债务风险也开始为人注意。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疫情让不少项目难以为继，对参与一带一路初始的唱赞歌现在经常变成了暂停和观望的态度。李平解释说，中国项目的优势不是在利率上，而是在融资的量级上，也就是说中国能提供更多的贷款。他还说，像世界银行、OECD 国家这些多边国际机构，他们可能光是项目经济影响性的事前评估都要花2-3年的时间。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一个政府在任就4到5年，如果事前评估花这么多时间，这个项目就无法完成。而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也就是我们说的拍板比较快，再加上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有非常丰富的海外施工承接的经验，项目的完成效率和质量上也是比较领先的，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有中国这一个选择。 A-Data 发布的这个报告指出，大约有 35% 的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遇到比较严重的实施困难，比如腐败现象、劳资纠纷、破坏环境以及来自民众的反对等等。 A-Data 的帕克斯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的基建项目要么暂停要么取消，或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心生疑虑，开始重新谈判项目细节。为什么问题这么多，恐怕没有很直接明显的证据来解释，但是有一种理论是不少项目铺得过大，资金投入过高，很多国家在开始这些基建项目的时候，投标方基本没有竞争，就是中国一个选项，这很容易导致项目资金被推高。现在这些国家的民众、媒体还有反对党开始重新审视基建项目，考虑是否真的需要举高债来建这些项目，钱到底花得值不值。此份报告引起的最大讨论就是隐藏债务问题。一带一路开启前，中国政府往往以主权债务形式向海外投资，但是如今70%的项目借债方已经不是主权政府，而是国有企业和银行，或者合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所以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公开他们的债务问题，因为严格来讲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是真正的借债人。很多时候项目的借债人身份和组织架构模糊，并且错综复杂，导致还债责任由谁承担做不到界限分明。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面临严重的未来偿债危机。报告说，像在马尔代夫新建的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投资的度假地项目负债并未被划分在隐藏债务范围之内，因为这属于界定清晰的主权债务。报告所提的隐藏债务指的是由中国国企、国有银行或者合资企业借出，但是未经借方国家政府担保的债务。这些债务往往明面上没有政府还债义务，但是可能会有隐形的政府责任保护。长期研究一带一路的李平认为，报告使用的隐藏债务一词是有误导性的，这个词包含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债务的概念，这个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财会的问题，不完全是真的刻意隐瞒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政府执政的能力或者相关财政部门的能力没有把这个债务放在一个合适的分类里面，这算是项目的一种不可预期的后果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债务的性质以及到底是不是属于债务的一部分还是有待商榷的。 A-Data 的报告统计说，如今有44个国家从中国的借债数额已经超过了本国 GDP 的 10%， 这其中包括主权债务和隐藏债务。所有这些国家目前都在向他们的154名中国官方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报告举了老挝为例，2010年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长约418公里的中老国际铁路通道开建，负责中老铁路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由老挝、中国两国企业合资注册成立，中老铁路项目总支出为59亿美元，相当于老挝 GDP 的1/3。老挝政府当时乐观地认为该铁路将在2027年实现盈利，但是后来受一系列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大大增高。经济模型表明， 中老铁路不太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可能会给老挝带来非常高的负债。穆迪公司在2020年8月将老挝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惠誉评级公司也在一个月后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理由是对负债风险的担忧。此时老挝政府的外汇储备已降至9亿美元以下，低于其年度债务偿还义务。截至2020年底和2021年年初，老挝当局已处于主权违约的边缘，急于向中国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为了腾出流动资金，老挝当局出售了一项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也就是该国电力传输网的一大部分，以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此份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一带一路项目遇到的困难，导致项目受阻、搁置甚至取消。研究发现，至少 7% 的项目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丑闻和争议，实施过程中有违约行为，而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一类是项目完工后表现欠佳，比如借款方违约、公司破产、施工滞后，这些问题大概占比 10%。 在非洲的吉布提亚迪斯亚巴贝铁路项目就是表现欠佳的例子。这个项目原来是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最大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2018年1月开始铁路通车，但是收益远不如预期，导致两国政府面临还债困难。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大大放宽了对两国政府的还款条件和时间，但是将来的铁路运行效益依然不容乐观。报告说，一带一路项目遇到搁置或者取消的几率远远大于之前的海外投资项目，而这些情况往往集中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比如2018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因定价过高和反腐的原因取消中国投资的东岸铁路项目，甚至公开声明说，如果借太多的钱我们偿还不起，马来西亚并不需要这些项目。在哈萨克斯坦，在中国发展银行投资的阿斯塔纳轻轨项目开始两年后，总统决定调查刚开始承接该项目但后来涉嫌贪腐出逃的官员，导致项目进行到一半被搁置，引来民众不满。学者李平分析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只要搞好政府关系，这些问题就不太会出现。中国企业很多时候是凭借在中国的办事经验在海外做运营，缺乏对当地文化法律环境的足够了解。中国很多项目的模式就是大干快干，特别是前几年，所以缺乏事前对项目的可行性和各方面风险的评估，造成企业在海外容易措手不及。这也是下一阶段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过报告提到，并不是所有一带一路的项目都会遇到拖延或者搁置问题，也有提前完成任务的例子，比如肯尼亚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项目。此项目以惊人的速度提前18个月完成施工。对于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来自外界的指责，中国政府当然不会漠视。在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承诺未来三年为非洲发展提供600亿美元，还表示中国不会资助花架子项目，而将专注于商业上可行可持续的绿色项目，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也发出了在基础建设上和一带一路项目的竞争愿景。在2021年6月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国家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希望由美国支持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可以成为比中国方案更为优质的选项。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发布的倡议说，重建更好世界是由民主国家主导的高标准和价值导向的透明伙伴计划，这将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总价值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专家李平认为，重建美好世界目前看来只是一个空头支票。他说，拜登政府召集了 G7 国家做出所谓的承诺，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合作模式、手段和项目清单。民主国家做决策和达成共识需要更多的时间，他除非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路线或者具体项目，或者他能迅速地把已有的项目重新包装成所谓的建设美好世界项目，不然和一带一路是没有可比性的。 A-Data 的帕克斯反驳说，如果只是从资金量来看， G7 显然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是现在不少一带一路国家产生了对中国的反对态度，这给其他的基建项目提供了一个机会。重建美好世界也会避开和中国雷同的投资项目， 更注重电信、气候项目、健康以及性别平等之类的项目，这和中国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